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发。晓不得你个试过被人污蔑或者是诽谤呢？这两个词啊，说起来可能比较严重，可能在日常当中用到的几率并不是很大。毕竟诬陷啊这样的词还是比较严重呢，我们也不要随时呢就把这个东西指控在别人身上，我想也是一种伤害。那么在日常当中呢，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些情况呢，可能是比较多的误解，或者说是有些情况我们自己并不是很注意，可能我们有些语言啊、行为习惯让别人觉得不舒服了，或者是有点冒犯着别人，于是乎呢，人家就可能留下了一些不太好的印象，然后可能呢在之后的一些交往啊，或者是对你的评价上面呢，就会打一些折扣。其实这些事情啊都很正常，但是呢，虽然说呢简单，我们真正面对这些误解、面对这些指责的时候，我想肯定不会有好的心情。首先，我们自己肯定会很强烈的想要去辩解，尤其是当我们真是觉得自己没做错那事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委屈。其实这些情绪啊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即便说有些情况下我们倒是辩赢了，或者说是证明了我们自己是对呢，但会发现这个关系上呢，可能并不一定真的往好的方向在走。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地方。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并不需要那么着急的去证明自己是对呢，因为说到底，我们肯定会有一些差错、疲劳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学习饶和谦卑的时候，我想很多事情能够得到更实践的一些感觉。因为说到底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蒙了主耶稣的救赎和原谅呢。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不小心被人误解了，或者是跟一些朋友之间产生了摩擦，我们也不要那么大的情绪去反击，而是尝试的好好的沟通，把我们所担心的、所误解的地方能够讲清楚。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圣经里面也讲凭爱心说诚实话。就是当我们的朋友在一些事情上跌倒，或者在一些事情上触犯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义务应该要指出来的。这个就并不是一种误解和辩论的问题了，而是更加呢为他能够改进来做出好的事情。当然，可能这样的一些忠言并不一定很容易说出口，但是当说出口的时候，让我们也为他来祷告，求神软化他的心，能够听得进去真理的教导，能够听得进圣经的一些全面。我们作为朋友呢，这也是特别重要的职分了。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新火故事。
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故事，
欢迎来到新故事。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寻》这一本书。那么，它的作者是傈僳使女亚米归令。寻是寻找的寻，亚米归令呢，他原名叫做赛琳娜，他是20世纪中国内地会派遣的一位加拿大女宣教士，在中国云南省的傈僳族以及泰国宣教。1901年的12月17日，亚米归令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他的祖先来自于爱尔兰。1924年，23岁的亚米归令在夏令会上深受中国云南怒江大峡谷向傈僳族宣教的湖南人的影响，也立志前往，于是呢进入了牧地圣经学院学习。到1926年时，他发表毕业演说。1928年12月，亚米归令由内地会派往中国。1929年11月4日， 他在昆明与内地会的美国籍学教师杨志英结婚。1934年，杨志英和杨玫桂林进入了陆家大峡谷，在傈僳族当中学教。1950年，杨志英和杨玫桂林离开中国，继续在泰国北部的傈僳族当中工作。直到1955年，他们退休之后，杨玫桂林写了8本书籍，就包括《寻》《我成了一台戏》等等。《寻》可以说是当中最受欢迎的作品。在本书中，作者毫无保留地把他的恋爱的失败与诱惑交战、因骄傲造成的指责、感情的起伏变化、经济的困难等等很真实的人的弱点和软弱都借得流淌的文字揭露出来。作者在本书里面精巧地刻画出信仰的缘由，以及一个热切寻求主的心灵。他借着自己的经验来告诉读者，基督徒操练的严格，以及神给予寻找他的人无可测度的慈爱。上回就讲到了杨玫桂林在牧地圣经学院毕业了，并且呢，他也被选为了毕业演讲的那一位代表人。虽然他在演讲的时候有一些小的失误，但是从此之后，桂林也感受到了主对他的安慰和爱是无条件的，并不是因为他的成功或者失败。那么在毕业之后呢，桂林也考到了中华内地会的招待所来进行好学培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桂林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读《寻》这本书呢第11章的内容。
恶毒烈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毕业以后，我到了多伦多的中华内地会招待所候选培训。我个性急率，容易冲动，常常也会做白日梦，因此啊，我一生中也很容易犯错。到了中华内地会招待所还不到24小时，我就犯了第一个错误，也就是不小心穿入了他们本身只是志愿参加的一个祷告会。我在内地会招待所培训的时间大概是3-4个礼拜，之后呢，我必须要去见委员会的顾问，这真是叫我害怕，那使我紧张得很。我站得对当的时候，脑筋总是觉得很迟钝。我要是有时间准备，我觉得我能够回答得更好。不过这一次呢，顾问会见终于还是过去了。在当天的晚饭之后，李道铁先生叫我去客厅听取他们的结果。他跟我说，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桂林小姐，顾问们对你今天的回答还是感到很满意呢。我们在招待所的人都喜欢你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光，但是呢，他们要我向你谈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在我们打听的人中，其实有一位好像并不推荐你，他的理由是说你骄傲并不服从，很可能会惹些事情。这个人也认识你好些年了，所以呢，顾问们觉得不应该忽略这个人对你的这个批评。我当时听到简直是都发愣了，连忙问道：“啊，这个人是哪个嘞？”李道铁先生回复我说：“我们所打听的人都信赖我们，我们也不能辜负他们。我们写信给那些在职务上跟你有往来的人，以及你自己所举荐出来的保证人， 我们也答应把所有的报告都保守秘密，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但是我想和你讨论这种性格在传道上所可能导致的一些危害。在那之后呢，李先生呢继续长篇大论的讲下去。在经过一小时的劝勉之后，他宣布判决说，委员会顾问决定有条件的接受你，目前在中国正有排外的暴动，情形相当严重，我们不敢再派新的候选人出去。对于这件事情，我们的公告就这么说。至于你自己呢，我们希望你不要把它传播出去。你在等待的期间，温哥华委员会也会留意看看你可有表现出那些性格来。如果你证实你自己已经克服了他们，然后你就可以和西部委员会见面，他们会无条件的接受了。那么那时候你就可以随第一批出国的人员出国，我们相信你也能够成功呢。所以呢，大家表达通过付给你到温哥华去的车费，让你踏上到中国的第一段旅程。老实说啊，桂林，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也是很难受呢。我看得出李道天先生果然是愁容满面、疲倦不堪，我也为他感到难过。虽然说对我自己而言更是心乱如麻。我向他道了晚安，然后就赶紧回到我的房间上床躺下。但是你可以想象到，我绝对是无法入睡呢。这位批评我的人到底是哪个呢？是我骄傲、不服从、惹是生非？哎，说起来，骄傲这个词被安到我头上，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在数个月之前，裴伯伯特所说呢。裴伯伯说我为人骄傲，因此曾经很有力地训诫了我一段。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自己并不觉得我骄傲。当然，我本来也是诚心诚意地接受了裴伯伯的训诫。要不是他最后举出一位同学来做我的榜样的话，这位同学倒是颇受校方的好评。但是碰巧我跟这位他所举的榜样房间距离很近，所以实际上我晓得他私下违背了很多的校规。问起他的年龄，他也对他的男朋友撒谎，诸如此类呢，有很多事情不胜枚举。所以啊，我相信要是裴伯伯他也晓得这些事情，他一定不会拿他来做我的榜样。所以总归一句，他们对我们两个人都为认识的很深刻，因此呢，我也就把他的责任置之度外了。虽然那个时候我并没在意，但是之后当我在中国工作，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缺点。而今时时隔数十年，惋惜追忆，我晓得裴伯伯确实感觉到了我的缺点，只是他说错了名称罢了。其实我的缺点在于自私。我会很自然的把世人分成两类，我感兴趣呢，以及我不感兴趣呢。我觉得我并不骄傲，因为我感到有兴趣的人常常是贫穷或者失学的人。但是只要我对他们很有兴趣，我就会对他们一往情深，而且我跟这些可能贫困失学的人相处，并不亚于我跟那些有钱的、有学历的朋友之间的交情。但是对于那些我不感兴趣的人，我必然是会显得很骄傲呢。因为我会表现地对他们漠不关心，认为他们只是在突然浪费我的时间罢了。其实这对于一位学教师而言当然是一种严重的缺点，但是我想那真是来自自私而非骄傲。不过确实看起来可能也是一种骄傲，因为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有爱心，我关注那些贫困的人，但实际上呢，我并不是真的那么有爱心。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是有骄傲的。好吧，就算抛开我说骄傲的这个点之外，第二点还说到我不服从。当时听到这个，我真是愤慨极了。墓地上进修院有许多规则其实很难遵守，但是我都小心翼翼地遵从了，因为我答应过要遵守校规。当然他们后来也加以修改，不再像以前那么难以遵守了。当时我在学院的时候，每一件小事我都愿意遵守呢。就拿洗衣服这件小事来讲，我们寝室有洗脸盆， 但是却不专用来洗衣服。当然一天洗刷袜子倒是可以呢，再多就不行了。但是我住的那个宿舍并没得洗衣室，我必须要拖着疲惫的脚步到另一个宿舍去洗衣服，这样自然需要浪费很多的时间。而且呢，不仅如此，我每次过去洗衣服也都要得到女舍监的同意，但是我去找她，她却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找得住人。哎，被批评的这种折磨真是叫人难受。至于那位提出来被做我榜样的女士，她却趁着检查员在别的地方帮忙的时候，就在寝室里面洗她所有的衬衣，有时候甚至连睡衣也会在里面洗，然后在暖气炉上烘干。有一次我看到这件事情，我就跟她讲，我们不是有规定说我们洗脸盆不能洗那么多衣服吗？然后她就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所以这个规定并不合理啊。当然只好我也没跟她争辩，我反正是要答应过要遵守校规呢，因此每个礼拜我都还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另外一个宿舍去使用洗衣房洗衣服。但是现在居然有人告诉中网的一定会说我不服从。而且呢，那个时候我是被有条件的介绍，那地会也叫我不要把介绍的条件渲染出去。但是呢，我也写信给几位朋友，他们很快就回信了，都对我的状况表示愤慨，而且深表同情，我这也才稍感安慰。但是在回信给我的这些人里面只有一个例外，那位就是罗伊，是一位学音乐的学生，有一个很美丽的男中音嗓子，以及一颗奉献给众的心。我们曾经邀请罗伊去圣查尔斯感化院跟那些男孩子们唱歌听，并且呢也向他们讲道。我那几天正好在写信给他，我就很冲动地把这个事情也告诉了罗伊。他的回信很快就来了，我带着期望的微笑打开这封信，心想罗伊也一样会替我打抱不平呢。但是当我打开这封信一读，不禁大吃一惊。他写道：桂林，其实我很惊奇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你好像越恨不满。要是有人对我说，罗伊你这个人又骄傲又不服从，就是喜欢惹是生非，我会回答说阿门，弟兄你说的还不到一半呢。我们本来就都是罪人，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们本来就是又骄傲又不服从的人，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罪恶一样一样的带到主的十字架前，求主替我们钉死他们，我们才能胜过他们。看到罗伊跟我的回信，使我心服过来，他真是一个忠实的朋友，不怕忠言逆耳，同时他对我讲话的时候语气也是温和呢。于是我立刻跪了下来，求主饶恕我。当我再次站起来的时候，我感受到自己的态度已经到位不同了，我没有怨恨，反而之下留意观察这三只恶魔，就是骄傲、不服从、惹是生非，他们是否真的潜伏在了我的犯寸之间。如果我发觉了他们，我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这深入的祷告使我进入了平安，然而我实在不敢想象之后我还是要被人监视，被别人看看这些恶魔是否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晓得了到底是哪一位向内地回来批评了我，因此我也晓得了他对我怀有敌意的原因。他是一位教员，在我上的一间学院任教，有一次呢，他要我把他侦查一位同学的品行，但我不屑做那种事，就拒绝了他，一直招惹了他的不悦。但我晓得这件事以后，我其实真的很想跟李道天先生以及西部委员会说明这件事，但是我真的应该这么做吗？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说，阿曼弟兄，你说的还不到一半呢。是呢，亲爱的罗伊给我的回信，他就是说的不错，我本身也就是个罪人，我为何要证明我完美无瑕呢？ 他们不久也就会晓得我本就是一个多么庸俗的人。于是我低声也祷告说，主啊，我晓得了这件事情的原委，但是我晓得我不会把这件事在那个打扰内地会呢，但是你让我晓得真是太好了，这真像是一个奇迹，只有你才能办得到，你也让我看见了自己应该有更多的成长。主总是仁慈，你不要茫然不知。你可能会说，真的是仁慈吗？他使你在这样的意蕴之下结束了墓地圣经学院的生涯，而且你在圣经学院的时候也如此循规蹈矩，问心无愧，而如此使你蒙羞呢进入中华内地会，这也算是仁慈吗？我心少一定会回答，是如此，主就是如此扎些他的仁慈。原来主预知在我到中国去以前，在万国华还有工作需要完成，如果我一出校门就到处受人称赞，我必然会骄傲自满，结果一开始就会糟蹋了手中那份工作。因此主必须要彻底地摧毁我那些自信心，然后才敢把这细密的事情交付给我。可见主的心思是很彻底呢，但是他的爱心也是无微不至呢。但他一见到我能以领受他的话语和劝勉时，他就向我说明了为何让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我那次在毕业典礼之后体验到了主的爱，使我终身受福无穷。单靠寻求考察，我们其实就难晓得主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现在又要撇下这以后的许多事情暂时不谈了，接把这件小事讲完。待中国之门重新打开以后，端木魁先生写一封信，我现在不能逐字能把它引述下来，但大概其中的内容是怎么说呢？我从来没向你提到多伦多委员会的那个小条件，从最初起伊斯利教授和我两个人就觉得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我要你晓得的就是我们对这一点深具信心，因此我甚至觉得没有召开西部委员会的必要。我打电话给他们每一位顾问，我们都要你晓得中华内地会无条件呢全体一致呢接受你，他们每个人都这么说，我们爱心的祈祷与祝福与你同在。我低下头来，在那小小的信签上低下干净的泪水。是呢，我那主做事总是彻底完全呢，他搭讪了我们也必缠过，但是他那爱犹如善后的乳下治愈我们的创伤，使我们全身无一处不感到舒畅。诚如圣经上所说呢，他是华瓜代替灰尘，赞美意代替忧伤之灵。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圣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双手赞美
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是来自于《寻》这本书的第十一章的内容，就讲到桂林在去内地会受训的时候，因为收到了一份指责的来信，所以桂林必须要再接受一段时间的观察，内地会才会最终决定是否接受杨幂桂林。刚开始的时候，桂林也满心的怨愤，觉得这件事情与事实不符，但是主也借得友人的口来提醒了桂林，让他的心能够更多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本就是不完美的罪人，我们要不断的在主的面前认清我们自己的本相，而更多呢以主的形象来代替我们自己，以主来做我们的指引的人和我们的标杆，而不是只看到我们自己是否有所损失，是否是完美呢。这一点我想对每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好了，那么下回我们也还会继续来讲《寻》这本书的故事，你要记得来听。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那么，我是你的朋友刘芳，希望今天的故事也能给你一些安慰或者是启发。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故事呢，也不妨多多的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不管是发我们的节目给他听，或者是你把听到的故事再讲给你的朋友。这都是很好的方式，让我们自己的记忆呢也能够更加深刻了。好了，那么今天的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刘芳要在这里跟你说声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Yeah.